那么第二堂和我们的十一点半是用三次的时间来谈到属灵生命灵命的长进这件事情。那么很多人信主之后就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像枯干，好像没有那么平安，没那么喜乐，好像祷告也不是那么好像顺等等等等。这就意味着一个现象，就是说灵命的这一个生活出了问题，不是生命出了问题，是生活出了问题。或者这棵树没有栽在溪水旁，所以呢它就不能按时结果子，或者就枯干，是这样。所以是讲一个生活啊，是讲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做用三次的时间来讲，所有的我们所谈的这一切都是一个生活。什么叫生活呢？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问，我说什么叫生活，因为我们天天在生活，我们好像就不问这个问题，所以问了很久，大家不知道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嗯，后来有一个人说，就是过日子嘛。对啊，生活就是过日子，就是你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每天必须有这个 routine。 所以你要知道，说 routine 就是常规啊，就是常规。所以你知道属灵的生活也是这样，你如果要你的灵里面天天是新的、活的、有力的、平安的、喜乐的，常常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的，你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规律的里面，一个 routine 的里面，不然的话呢你就不会得到。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啊，关键的关键。所谓灵命的长进，所谓这个属灵的成长，所以等等等等，就是关键在说你有没有过属灵的生活。那么我们讲到，反复讲到属灵的生活，如果你有教会的聚会，你有小组的团契，你有个人的灵修啊，我们从大到小，教会的聚会崇拜啊，崇拜聚会听到啊，你有小组的团契 two way 啊，大家一起的畅谈，一起的思想，一起的讨论，你有个别的交通，个别的问题跟人谈话，不是谈闲话，而是谈属灵的事情，那么你里面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就亮起来。然后你一个人要有单独的灵修，单独的灵修时间，或者说亲近主的时间，或者是读经时间，或者祷告时间，你总要有一个时间把它分别出来，这个是归神的。然后呢，这四件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呢，就表示你这个人已经很亮很清楚，是吧？眼明心亮到这个地步，你一定会的，你天天会这样。但是还缺少一件，要照着你里面的感动去行，如果不行就是不行的。如果不行啊，就是不行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灵命长进的一个秘诀，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如果照着这样去做，你就一定不会遇见枯干，也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三次是特别把几件事情提出来，作为好像我们在各地所看见的特别的一个需要，包括信心，包括顺服。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祷告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吧？除了这样一个常规的生活之外，有三件事情是特别提出来，是常常遇见困难、不清楚、畏惧啊，或者是遇见失败或者是打击的啊，就是这三件事情。第一是信心，第二是顺服，第三是祷告与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前面两次已经谈过信心，也就是借着遇见神，借着信心，借着信心来接受神的话，来经历神，建立与神的一个正常的关系。我现在信了，我现在信了神，不但是信了神，我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位神，他已经活在我的心里，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天天在我的生命，我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这是我们讲第一件事情，信心。第二件事情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讲过，是顺服。既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神与神的关系，那么同时我们马上应该接受这个关系中的一个主权，就是神的主权，我就要顺服他。既然接受了，我不是跟他对抗，我不是跟他吵架，我不是老是跟他过不去， 而是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接受这样一个主权，我顺服。啊，这是我们这两次所讲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祷告与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几乎我在这一次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把这个题目放进来。但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交谈中发现他们的困惑，也就在这里，所以我还是把它放进来。我相信这是我在各地讲的时候，好像这个题目是显得特别的突出，就是祷告与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需要，非常的缺乏，非常的没有经验。所以呢，我们把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把它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在新约圣经的后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因为这个题目是很大，我们可以讲很多次，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以内啊，不到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以内，我们要把这个中心提出来啊。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句话是一个不得了的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要不要找一句相反的话，圣经中来 balance。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给我们用的，是吧？圣经说就是这样说的。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应当相信、接受，并且有经历，要有经历。就是说，照着这句话，神要成就他这句话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请记住这些条件。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一点不惧怕。既然知道，并且是知道啊，并且是知道，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是 every 一切所求的，也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没有不得着的， no exception。 这个 statement 是不是 powerful？我们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我真是在求神给我怜悯啊，在三十五分钟之内能够把它讲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次聚会里面，那个拉小提琴的那位弟兄杨弟兄，他太太就在这里，徐姊妹啊，他太太就这里，他的父亲就是以前带领我的长老，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喊的信心大到这个地步，所以啊，我心里面就起了这个意念，我也要认识这位神，我也来经历这样的，所以我的身上也有很多很多的20年，是吧？所以当这位杨弟兄来到美国，他们夫妇很多年在寻求神的带领，他们一直在辛辛那里寻求神的带领，神啊，到底你带领我们做什么，到底我们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很简单的说，有一次他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得到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相当的有把握的一个机会，就是在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有这样一个 opening， 给他这样一个 audition。 那么他就要准备去这个，这是这个什么啊，真人真事啊，你们可以这个 check 的，对不对？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有相当的把握啊，相当的把握，那不是一个大家啊，不是一个一般的 audition。 那么呢，他就在准备这个 audition。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另外一个四重奏乐团，就是现在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String Quartet， 现在在三藩市，他们这个四重奏乐团是得过世界第一名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这样一个四重奏乐团，他们突然有一个缺，就是第一小提琴。那么就有人介绍，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试这样一个audition？” 那么杨弟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 confused， 神的旨意是什么？照我看来，这个辛辛那提的这样一个交响乐团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应该没有别的所求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来这样一个机会，他说我这个太大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怎么样选择，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吗？因为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就没有不得着的。但是这一个四重奏乐团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可能是够不上，可能是 beyond my level。 他说我怎么办？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心里的深处你是要做什么？你不要管祷告或者是你先告诉我，你心里面的深处，你一生走这样一个艺术的道路，你愿意做什么？他说我在很早的时候有教授问过我，你一生想做，你如果拉小提，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说我只希望两个位置，第一就是小提琴独奏，第二就是四重奏乐团的第一小提琴。他说其实 number one 是我的盼望是四重奏室内乐的第一小提琴，这是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那我说你有没有信心去，明白吗？我们第一次讲的信心啊，你有没有信心去 take 这个四重奏乐团的这个 audition 呢？他说我如果去参加这样一个面试啊，我就一定也会失去这样一个辛辛那提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相当有把握的，而那个机会是毫无把握的，因为它是同一个时间，它的分量是相当的重，这个 audition 要6到8个小时的这样不停的面试的，都是很多是新作品是这样。哎，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心里面我们都是这样在神面前求。那我说我觉得我为你一同来看，我觉得神的旨意的带领是这个四重奏的。我们用一件人的这个常话来说，这叫玩命，这个叫做一失足则成千古恨，你可以断了他一生的这个艺术生涯。但是你的信心怎么说？第一，第二，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明白吗？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结果他说我放弃辛辛那提的，他放弃这一个机会，他去准备那个 audition。 结果他去面试的时候，他们最后有两个 finalist， 最后两个来做最后选择的，所以他们是很多的这个录像机啊都在试，是吧？那么就是第一小提琴就说你是 leader， 你从来不认识我们这个乐团，你来就是 leader， 所有我们的动作都是看你，你知道那个强度、那个紧张度、那个压力，是吧？并且很多作品都是新的，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告诉我整整是8个小时，是吧？就是这样了，整个人下来都瘫了。结果面试之后，他打电话来，心情非常沉重。他说，因为他们告诉我，他说最后两个这个 finalist 是一模一样。他说我连我们这么有经验的，我们都 confused， 你们谁是谁？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他说你们的水平是一模一样，他说我们只有一个决定，重来。这个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一个打击，在那个当时来说很沉重。那我们说你的信心如何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的信心如何说？我说你再祷告，我相信神为你预备的就是这个。结果我不是记得是第二天早上还是很快，他们就打电话，不要再面试了，我们就选了你。这就是今天这位杨弟兄，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面临很多的重大的事情，这些重大的事情其实都是要我们面对这位伟大的神，叫我们终身不渝地跟从他。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我的祷告是妄求呢，还是出于信心的祈求？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那一定是要建立在神的旨意上。如果是我清楚是神的旨意，我这样去祷告的话，我可以说我帮助很多人，我counseling做很多的人，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准确，可以知道，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因为神救了我们，不是要捉迷藏，他要让我们知道他。当我们知道他有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向他求的时候，他就应允我们。那为什么要求呢？我们可以说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很多，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实际上来说，神要我们祷告是要我们面对他，你知道吗？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并且连于他。不是说神好像那么懒或者那么的吝啬，一定要祷告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借着祷告认识他，连于他，真正来与他同行，这个是关键。神也是借着重大的事情来让我们看见，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错，神可以使有你看不见的那个有可以显出来，但是我们的神还不是这样的神。你本来可能是无的，他要叫你有，这是亚伯拉罕信的神。所以神的旨意，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说是不是有这个 potential， 是不是有这个 possibility。 越是无越能证明神的能力，越能使我们相信神的伟大。所以关键就是说，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你有没有祷告。那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你祷告你就可能明白神的旨意，你不祷告你就不太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第一，祷告会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是要迫切的求，这是第一。第二，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他这里怎么说，要照着他的旨意还要求，一直到事情的成就。这些事情就诸如包括儿女的问题啊，有没有儿女，儿女的养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儿女特别的悖逆或者是怎么样是吧，疾病的问题是吧，然后工作的问题，前途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一个限制，我也不解释，我在这里只是限制，就是说对一个绝症的人，我们暂时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只做这一个解释，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们的这个身量可能还没达到这个 level，我就只做这个解释。或者小孩子他的力气不够承受大事，所以我们的 level 可能就是我为着我们切身的利益祈求，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能可以为着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 immediate need 啊，你在这个地方 practice， 最好是从切身的利益开始求来经历，然后再学习代求啊，这是一个步骤啊，不要跳跃，是这样。我可能讲的比较零散比较凌乱，但是我想把中心抓住，就是反复强调你是不是有祷告，你是有那个迫切的恒切的祷告。第二，你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也包括行神者的旨意，行神的，换句话说，行神喜悦的事。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也在前面约翰一书第三章啊，这两节应该合起来看，实际上有三节圣经应该合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做很多的见证，我做的见证你们都会 shock， 然后看神的那个 power， 那个祷告的力量，神的旨意是多么的 accurate 啊。我们必须要 discipline 我们的时间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干什么？求啊，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要亲近神，我们不可能是 perfect， 我们不可能不失败不软弱不跌倒不得罪人不得罪神，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作为一个神听祷告的一个绝对条件，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一直的向神追求，你就这个就够了，是吧？而不是向着神的相反的方向去，是吧？哎，是这样的。那这个就叫行神喜悦的事，愿意一直的去认识他，愿意一直的去亲近他，愿意来顺服他，这个就够了。不要把自己限那个 level 太神一步步的带领，是吧？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你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很可能你的祷告神是有拦阻的，啊，因为有罪的拦阻，啊，是有罪的拦阻。所以呢，我们要心里面要清楚，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你就可以向他大胆的祈求，就是这样。好，我们来讲一点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我们先要来讲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的一点点的不同。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的不同，神的心意是关于神的 nature 本性，神的旨意是关于神的工作的具体的工作。一个是 nature， 一个是工作，也是在你身上的工作，是吧？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怎么样，是不是要我去苏联传道啊？这个是具体的旨意啊，神要我传道，这是他的本性，他就是要我传道。但是是在我家里传呢，是我就在我工作当中传呢，还是到苏联去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的本性是也关乎他的心意，是吧？他的工作是跟他的旨意有关系。哎，神的心意是关于一个基本的真理的原则，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人因时间因地方而改变。你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爱人如己，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分寸，心意是原则，旨意是分寸。我们做得不好，一切做得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分寸。但是神的旨意就告诉你，此时此地此人用此种方法，就这么 accurate， 就这么准确啊。他甚至告诉你几天啊。当我跟我太太我太太是在我知道九个月前她就知道我们的婚姻了，但是她一直没有说，她让神亲自感动我九个月，是吧？最后她几乎要崩溃了，她在神祷告，她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实在是要崩溃了，我把这个婚姻交在你的手里。圣经上就有一句话说，我要在21天内成就你的事，就是借着但以理书。结果20天的时候，我跟他说，神告诉我们了，我们两个的婚姻了，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相信神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已经9个月了，定天了，21天，那这样，那当时下了雨，我们不能再谈了，所以呢，第二天就是21天的时候，我们来 share 啊，神对我们身上的带领。啊，真是奇妙，那这是天方夜谭啊！你看呢，神的旨意是定准的，是分寸啊，是这样。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好吧？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先讲，在分辨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这是第一。只要是你是信主的，你都可以学习；不是信主的呢，你没有那个生命的敏感，啊，你不会，啊，你不一定会知道，啊，神也会带领你，是吧？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们几乎可以说，在凡事上可以查验，可以分辨神的旨意，大事小事。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从小事开始。这样的话，他大事你就可以有把握，你就不会惊慌了。在小事上，哎，在小事上，包括我是不是要给这个人打电话，包括我是不是要今天去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去 plan 这个 vacation， 每一件事情都学习。我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上一直的学习，就渐渐的熟练，渐渐的老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在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就这位徐姊妹，她说哎呀，弟兄啊，她说好像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祷告啊。我说是啊，连我抓起电话来我都祷告，我说神啊，若不是你所喜悦的这个电话，求你不要让他来，或者求你让我们很短的结束，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训练，这个操练，不是一个对你的压力，而是一个自然的，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要在大事小事上明白，这样的话你才会越来越老练。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到很熟练，神就在你啊，我们是没有时间的。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明天再有一个筛选，比方说我就可以布置作业啊，你们就可以在这个 campus 里面，你们就可以学习。但是你人要往里面去，因为神是在里面啊，对你说话，神也开你里面的眼睛让你来看啊，这样。所以我讲三件事情，讲三件事情来学习，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一旦你知道神的旨意，你就要在神面前一直祷告到事情的成就啊。所以我们主要是讲明白神的旨意，是这样。第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虽然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这一节圣经确实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关键之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们可以查验，可以 test 啊，可以去考验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你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啊，叫这个要给我一个不喜欢的怎么办啊？这是我们很怕的啊。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并且是纯全的，是 perfect 啊，不但是善良的，并且是 perfect， 而且是可喜悦的，神也喜悦，你也喜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不要怕神的旨意，是吧？神啊，我在这祷告，神啊，我给我婚姻不喜欢怎么办啊？其实是很喜悦的，你都不配，我都不配。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年，那个我跟我太太写一首诗，不是我拣选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拣选我给他，我都不配。嗯，所以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但是这里有三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里面，我们有三个学习。你一直学习这三件事情，你就会查验，你就会 test 是不是神的旨意。第一，奉献。这个奉献讲两件事情。第一，一次的将全人奉献，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做的，为主而活啊，不是基督传道，这里不是讲基督传道 OK， 不是把工作放下去做牧师啊，或者去做牧师娘啊，这里是讲到将身体献上，说主啊，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不但是这一次将身体献上，还说做活祭，就是说他又是死的又是活的，天天是这样，像世界是死的，像自己是死的，像神是活着的，你看见没有？我本来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我很喜欢喝酒的，我以前，所以我以前可以喜欢，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大碗喝酒，是这样。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不要，是吧？哎，不要，就为主而活，哎，很 happy 啊，并不痛苦啊，是吧？嗯，所以为主而活。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以前很喜欢虾饼，但是一天想虾饼就买这个买那个，为主的缘故，那我们要放下，不是不去了，是放下，然后为主而活，对不对？哎，以前是一直存钱存钱存钱，存很多的钱，是吧？存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所谓这个奉献，不是你一定要站在台上去啊，你里面在神面前说，你说至少说神啊，我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你。你想神救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保留的？你的命都是他的，是不是？嗯。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随着今世的那个模式，那个 pattern。 大家都离婚，我也离婚，不是说我们离婚了，你动不动就说离婚，这个词都不应该说出来， 是吧？这个词都不应该说出来，大家都喜欢，是吧？我们不是说缺少幽默，而是说大这个现在的世界都喜欢 mocker 啊，就是说喜欢冷嘲热讽。你要不要这样啊？你看那个电视上的冷嘲热讽，挖苦人，是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嗯，很多人喜欢看这样的电影，看那那武侠小说或者怎么样，看到那个人都成病态了。你要不要是这样？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多人喜欢讲别人啊，传言。你要不要这样？不要效法。等等等等，我们讲成功啊，特别讲成功。你要什么样的成功？成功我们要，你要什么样的成功？你要容神一人的成功，对不对 ？Glory God， glorify God，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要分别，要学习做一个分别的人。这个分别，就会有人不喜欢你，就会有人不喜欢你。不喜欢我就认了。第二，第三，是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心意而更新而变化呢？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神的灵就会更新我们，不是要你自己去更新，我们不可能更新的，神的灵自然会更新的。聚会的人跟不聚会的人就不一样，侍奉的人跟不侍奉的人就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聚会神就更新你，你侍奉神更更新你这个是三件事情学习。如果你这样学习，就会有一个结局出来。I guarantee 你，不是我 guarantee， 是神 guarantee 你。有什么是结局啊？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圣经就可以不看了。就是有这么样的严格，就是有这么样的严格，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常常这样的生活里面，你就一定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件事情，常常在做事的时候，你学习问三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或是出于人别人，或是出于魔鬼，是不是出于神？不出于神的事情我不要接受，不出于神的苦难我也不要。有一个这样的神的仆人，重病在床上，突然他想到这不是神给他的，他就说我不要，就站起来了，这个病就好了。你看到没有？不是出于神的那个悲伤我就不要去接受，不出于神的那些话我就不要去听啊，是不是出于神？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怎么样知道是出于神呢？怎么样知道是出于神呢？我们通常需要知道是不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对不对？这个最难分辨的。你要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学，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学习 passive，你不是不做，但是 passive wait 是吧？稍微慢一点，慢一个拍子，你不要总是快，这是第一你要学习的。你在这个慢的这一刹那之间，你就发现神在做了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例子，没有很多时间做例子。第二，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分辨是出于神还是自己呢？如果这件事情你的手没有去碰，是神 initiate，这个 initiate 是神，那就是出于他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找工作，我现在毕业了找工作了，我是发500封信出去呢，还是一封信不发？这就很明显嘛。当然要我来做 counseling， 我就告诉你，你也可以发信，但是你要学习神的旨意的话，神可以在500封信之外给你一个工作，这个叫做神是 initiate。 当然这是一个决然清楚的一个例子，有些例子不是太清楚，所以需要 practice， 明白吗？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弟兄啊，有几个弟兄找工作就是这样，所有的工作那个工作都不是那些信里面来的。我说这个是出于神，你不是不要做这些事情，一定知道我们不是要做阿 Q， 我们不是要做，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心里面有一个眼睛，这个眼睛就是说，这是不是我在那里抓，在那里抓，在那里凑啊，在那里说，哎呀，这个是神啊，那个是神啊，在凑，还是神很清楚的一个，神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所以，是不是出于神，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 initiator， 不但是它是 initiator， 它还是像一个七巧板，比方说七块板拼在一起成一个图画。它神是 initiator， 它如果是开始者，他就一定会继续做。所以他开始的第一块板子放在你面前，他就会换第二块板子，然后第三块板子，然后第四块板子，你手都没有动啊，神就在做。这个叫出于神，那么你很清楚了，会有印证，是吧？会有印证。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要问。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说，是不是为着神？你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为着神？我们刚才讲的奉献也是一回事情，你是不是为着神？弟兄姊妹，如果在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问我今天选择这个餐馆，我去，我是不是为着神？这很 challenge 的。我今天做了这样一个 investment， 啊，或者买这样一个保险或者这样，我是不是为着神？你就发现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不是为着神。那里面就引起这样一个警觉，神啊，真是求你怜悯我，让我在这个一个转变。虽然比方说我这次做这样事情好像是直接是为了我，但是神啊，但愿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整个的人都是属你的，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样一个 transfer 啊，虽然我买这一套衣服，比方说啊，虽然我买这套衣服，但是我实在不是要荣耀自己，我实在不是要来使自己来过得更舒服，但愿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整个人，我穿这个衣服，我整个人是为着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然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生活要一个变化，是不是为着他？所以你就发现你这个人会变。我吃的也很好，我太太给我买的衣服都是名牌。我不是要过一个很那个的？不是这样的。但是说神啊，让我站在人面前，我的荣耀是属于你的，我是荣耀你，让我的身体能够有力量来服侍你。我真是这样，我不是假心假意，我不是假冒为善，就是这样的。哎，我原来我们家里生活是很拮据哈，所以有一个人问我，有一个人，哎呀，真是神怜悯我们这个时间啊，有一个人问。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信主信到朱弟兄那么怎么办？信到朱弟兄那个程度怎么办？我说你是嫌我穷吗？我现在就祷告神啊，求你在两年里面你改变我们的生活，真改变，完全变一个，变了，我们生活变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生活好，非常好了。所以我现在我太太说，神啊，我们真是羡慕，我们做传道，我们生活这么富。我太太前几天才跟我讲，她说，弟兄啊，我们要与穷人为伍啊！我现在有个祷告，神啊，你求你让我们经历贫穷。你看吧，几年之后我们会穷的。你们相不相信？你们相不相信？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为主而活，是吧？我太太已经，她说 I'm ashamed of two new cars。她说我们作为传道的，我们两个 new car 新车啊。那刘传章牧师30年没有一部新车。对不对？我信，嗯，他在流泪祷告，所以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经历贫穷，感谢主啊，嗯，与穷人为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这我是很特别啊，我是神把我放在这里，你们不要，不是必定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你要问自己，你是不是为主？你一定要问这个，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就不会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知道神的旨意是为了顺服他的旨意，而你的生活是不顺服神的，你怎么可能知道神的旨意呢？你求也是枉然，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吧？第三，不但是要知道出于神，不但是要知道为着神，也要问自己是不是靠着神。可能是出于神，可能是为着神，但是因着不依靠神也会失败。亚当夏娃不是这样吗？亚当夏娃的被造就是出于神，亚当夏娃的被造也是为着神，但是他们不靠神，那么我们众人的造了孽，是不是这样？这三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出于神，为着神，而依靠神。在任何一件小事上你都可以来 practice， 你都可以 practice。 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你们出了这个门就开始 practice。 你如果真要知道神的旨意， 这个准确性达多少呢？95%以上，95%以上，我都开始准备整理成书了，啊，就非常准确，神的旨意是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miss， 我们也没有求，我们也没有照这样去生活。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用5个的 guideline 来参照，来看是不是神的旨意。第一，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心不责备我们，是吧？心不责备我们，哎，有的时候你心里面很清楚，你在跟别人讲，你在跟别人 convince， 你想向别人证明这是如何如何，但是你心里面好像神被神，是啊，啊，你在讲的时候，真是，你不是这样吗？你知道吗？神就告诉你，心里不平安。神有的时候没有话，就是点你一下，你就知道他不是人的旨意。所以呢，第一的是心里面平安，坦然啊，心里的平安。第二就是家人的有统一的一个看见，家里的人，夫妻、父母、儿女，甚至家里的人是不幸的人，甚至家里人是不信的人，除非是为了逼迫的缘故啊，除非是为了信主的缘故，信主的缘故呢，他们当然有逼迫，是这样，是吧？家里人，你不要小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只要他懂事，神可能借着他的口就要讲话。所以我的耳朵是很尖的，我对我们周围的任何人我都非常注意。为什么？因为神会借着他对你说话，所以我们就谦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前面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神借着谁对你说话，你要 recognize 什么是人的声音，什么是神的声音，是吧？所以家人的同意的看见。第三，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这一个阿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阿们要特别注意的，不是所有的人，甚至不是有些人。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总是这一些人，或者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人啊，总之这些人，第一知道你，第二对你有负担，真是对你有负担 ，care about 你，啊，为你祷告，如果他根本不 care 你，根本也不认识你，那你讲呢，也可能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一个 topic， 是吧？所以有很多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都是很 private， 是吧？都是很 private， 所以呢，一定是这样的人，是知道你，对你有负担，而且你所信靠的人，啊，当你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是的。弟兄姊妹，你用这些方法去看，你就发现啊，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应该知道了，我太多的事情早就应该知道了。第四，环境的带领，神在环境上会带领，这个带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七巧板一样，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有一个 sign， 就出来了。对不对？我手都没有碰，这几个 sign 就到一起来了。七块板子有五块都拼到一起，我甚至可以 predict 下面两块板子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所以我可以说95%甚至99%的准确性。为什么要留1%呢？是因为 we don't know him， 他是一个 mystery， 是吧？他是一个 mystery。我相信，我可以说我99%知道神的旨意。都是这样，但是呢，有一分我不知道，为什么？关于神对我的哈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 mystery， 他是不可知的神，但是他让我知道。好，这是环境的带领，是吧？环境的带领。比方说环境上本来是没有门的，但是神开了门，对不对？本来没有门的，那就神开了门，但是神开很多门就麻烦了，那你就慌了，我要选择哪一个呢？所以你要祷告神啊，求你把关掉，我不老令，求你把这些门关掉，留一个门就可以了，啊！但是不要爬窗，不要爬窗，爬窗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对不对？一定是门，啊！所以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说神啊，求你把其他的门关掉。我在大概5-6年前，我的岳父要我回香港，完全整个的生意，这个生活都要整个的要变一个。但你必须回去，就是要我做他们的那个 group 的那个他们一个 business 这个 general manager， 我说神啊，两个星期内你要让我知道，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因为这是我的岳父啊，这是我的岳父。嗯，那么两个星期里面就神就知道了，那边的门就关掉了，就是这样。嗯，就是这样。那么第五就是要有神的话。哦，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要有神的话。神的话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借着圣经上的话，第一是借着圣经上的话，神就借着圣经上的话就是这样告诉你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第一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神的话呢是一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吧？圣灵感动有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别人说啊，我听见神的话是这样，听见神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给他一个感动，他用自己的话把它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比方说我听见神对我说啊，要到哪里去，神其实可能没这样说，神给他个意念，这个意念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把它翻出来了。所以我们接受，我们说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说朱弟兄啊，这是神的话的，那我一定要 verify。 如果有人说神的话，你绝对不可以，应该的学习，作为年轻的弟兄姊妹的学习，一定不能说这是神的话，每个人都要服，这是不尊重神的这个设立的这样一个次序。应该来说，我们如果真正得到神的话，我们要到神的仆人那里去说，我得到神的话，你看怎么样，这是一个正确的，或者跟自己的家人交谈，或者总要写，不能是说这是神的话，我就有这样的，我就有遇见这样的，神的话是这样，我说 no， 我可以 absolutely sure 这不是神的话，果然就是这样。所以不要，特别在刚刚学的时候，不要太意气高大啊，不要太这样，要谦卑啊，总要小心，总要战惊恐惧，要学得老练了，学得稳了啊，才这样的。好，我们刚才是讲了这样的三件事情啊，借着罗马书十二章，借着问三个问题，借着五个方面的这样一个 guideline， 你可以非常清楚神的旨意。那么假设这真是神的旨意，那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你要祷告，你要真正求，求到什么地步呢？求到你信心里说，信心里面已经非常sure，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得到了，我不需要再求了。如果你一直觉得你很紧张，你很 nervous， 那就一直要求到你不 nervous， 就是这样，甚至也是一直到事情的成就啊，有的时候你信心觉得得到了，你还说神啊，求你保守，常常纪念这件事情。所以知道了神的旨意，接下去就会有祷告，接下去就会有等待等候啊，就会有等候，等候的时候就会有信心的试炼。我们必须到这里结束。那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写过吗？如果你们有问题，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可以给我 email， 是吧？如果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啊，可以一些帮助，但是我们通常是要记住 tell me about it what it is， 特别是重大的事情，是吧？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就是说，借着这些原则去每天经历神，他是千真万确的神，他一定会让你知道。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恭敬的向你祈求，求你帮助我们每天在行走一天的路程的时候，借着各样的事情，你的话，借着我们里面的平安，周围的弟兄姊妹，圣灵的感动，你让我们学习谦卑在你面前，要来知道你的旨意。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种种的需要，自己切身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主啊，我在这里一一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情形，但是在这里我只在你面前求，求你自己亲自领导他们，对他们说话，求你祝福他们在你面前每一位愿意寻求你的心，愿你祝福。因为当你祝福人的时候，你就显为你的真实，并且你自己明得荣耀。哦，这是你自己的心愿，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福气大大的领导众人，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亲近你，来心意更新而变化。愿这一切的事，神的名被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